末日系列讲到一，什么是末日？什么时候是末日？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至三十六节，约珥书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5月2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这段时间，基督教出版物、新闻媒体、互联网上都在讨论关于哈罗德坎平的世界末日预言。 Harold Camping 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基督教电台 Family Radio， 他已经几次三番宣告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收音机上、广告牌上到处都是那些跟随他的、出发点很好的、但却完全愚昧无知的基督徒们关于2011年基督再来的预言，以及大众媒体的冷嘲热讽。无论你往哪里看，都能看到、听到，很难避免。根据坎平的预言，5月21日将有200万人被提到空中与基督相遇。神的审判从5月21日到10月21日。既然今天你们都在这里，那就说明你们不包括在那200万之人里面，我自己也一样底下会众在笑。这种假预言的危险在于，它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让本来就瞧不起基督教的世界更加嘲笑我们。更加危险的是把我们基督徒吸引过去。我倒不是在嘲笑那些说这种假预言的人，坎平在他的一生中已经很多次因为这样的预言遭到斥责，但他一点也听不见，因此实在是愚蠢。但我说的嘲笑是彼得所说的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我们被末日预言弄得疲惫不堪，坎平有1994年的预言，也有1981、1988年的预言。每年都有末日大会，他们改变日子，继续发假预言，人们听这样的预言，听得累了。但是我想，我们不可因为这些愚蠢的预言而放弃了对基督再来的盼望，基督再来将是人人眼睛看得见的。这两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个末日小系列，我会讨论关于末世、圣殿重建、大灾难、敌基督，以及有人认为是秘密被提的有关经文。我希望不仅提醒大家那些明显的假预言，也向你们展示神的计划，以及我们基督徒所相信承认的。今天早上我们会查考多处的经文，希望大家认真听。很多人以为论到末日我们就应该到启示录去，但我想从创世纪开始看看神是如何逐渐启示关于末日的信息。我们要讨论一，什么是末日；二，什么时候开始是末日。先看创世纪49章一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末后的日子比喻的是告诉你们。请注意，很多译本把末日翻作日后，入和和本就是这样翻的，但直译是末日或末后的日子。这也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末后的日子。我们在新约里读到的关于末日的神学概念，就是从创世纪49章第一节开始的。以色列在论到末后日子时，对每个儿子每个支派发预言，论到犹大的时候，他说，犹大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这个预言里包括了末日的整个场景。首先是应许，掌权者要从犹大而出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。这位掌权者必征服仇敌，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万国万民都必归顺，他将是掌管一切的王，打败以色列的仇敌。包括外邦人在内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是第一次论到末日，我们看到弥赛亚王征服、掌管仇敌、消灭一部分，其余的归顺。民数记24章14节，现在我要回本族去。你来， 我告诉你这民末后的日子要怎样待你的民。先知是在告诉他们末后日子以色列将如何对待他们。17-19节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。以色列必行事勇敢，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。这里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就是弥赛亚掌权，眼睛看得见地征服仇敌。这里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是击毁仇敌，第二个是外邦人必来敬拜他。这主题后来多次出现，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因为训会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这里也同样，一方面是弥赛亚王击败仇敌，另一方面是万国万民心甘情愿地归到西安敬拜这位弥赛亚王。这个主题在先知书和其他许多地方都出现过，我举以西结书38-39章为例。38章里，神对以色列说，因着你们的悖逆，我要兴起仇敌，强大的仇敌哥哥来攻击你们，残害你们，你们必被掳到外邦去，你们会为自己的悖逆后悔哭泣。但神也应许说，你们被掳之后，我不会把你们永远留在那里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，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。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。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，他们要盖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安然居住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以西结书28章。以西结书39章23-29节，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得罪我，我就掩面不顾，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他们便都倒在刀下。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。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。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，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，从仇敌之地召来。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。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，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18-28节看到的也一样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，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，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，和先前一样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懒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。然后神说，这些事情以后，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九节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这就是末后日子将要发生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考虑在一起，然后来看何西亚书第三章四节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祀，无柱像，无以福德，无家中的神像。这话指的是什么？他刚告诉以色列，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要把你们赶出去，降下各样灾殃。以色列将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司，没有地方献祭，因为你们将要被掳，不在这里了。但是在这以后，三章五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请注意，很简单，弥赛亚王将要来掌权，打败以色列的仇敌，没有被消灭的会自愿顺服，归在王手下。以色列将归回，圣灵将降下，他们必蒙神同在的祝福，必受弥赛亚的祝福。这一切都将在末后的日子发生。这就是末后的日子，或者末日，也是旧约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末后的日子。因为这件事情使很多人产生迷惑，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预言末日的书出来。这样的书很流行，但却把人引偏。每次他们所预告的日子都没有发生。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书就是关于末日的，作者的根据就是空中被提的理论。人们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，背后的神学是真的，但他们的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假的。这些人的问题是误解了末日的时间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圣经对此一点也不隐蔽，什么时候是末日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不是不得而知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明天我也去开一个播音节目，只要能收到足够的奉献，底下会众大笑。旧约重复地告诉我们，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将要发生的。请大家仔细听，根据圣经，根据以圣经解释圣经，但还是有人不承认。他们说，圣经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那是旧约圣经，这样的经文不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但使徒们说，旧约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圣经的解释必须是圣经，我想你应该听一下圣经的话，接受圣经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一，所有圣经新约作者都宣告，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在末日里了。再说一遍，这不是件隐藏的事情。比方说，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两节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很清楚，作者相信他生活在末世或者末后的日子。彼得一书一章二十节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。你们曾听见说，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如今是末时了。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。犹大书虽然只有一章，但是也一样清楚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犹大是在说，我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是因为使徒已经告诉过你们这是会发生的。有人来想要分裂教会，现在我在这末日写信给你们。雅各书五章一节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 应当哭泣、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这末日为自己积攒财富。他对这所教会的人说，你们应该哭泣、哀嚎，你们在这末日为自己积攒钱财，是多么愚蠢啊。最后是保罗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使徒们为什么在那么久之前就这样说？有一点很清楚，他们用的是末日这样的说法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，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地说，末日当然已经来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这是新约关于末日的教导，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。请记住，末日都包含了什么？大卫之王掌权，毁灭仇敌，聚集那些愿意来的外邦人，重新把以色列聚集到应许之地，重建圣殿，圣灵浇灌下来等等。第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下面的整段经文都是在关于圣灵的所发生的特殊事件，也就是说，圣灵是这段经文的核心。圣灵降下，发生了特殊的事情，现在需要解释在历史的这个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实在太妙了。第五节，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。就在这个特定时刻，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下来。路加说，天下每一个国家的敬虔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这里。就是纳闷，都惊讶稀奇说，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，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？我们都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，门徒们进了城，上到一栋房子楼上，开始说方言。天下犹太人来参加五旬节盛宴，他们说，我们怎么听到的是自己的母语呢？请注意，那时他们住在天下各国，母语已经不是希伯来语了。这些人不住在我的家乡，怎么会说起我的家乡话呢？彼得回答他们说，这不难，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。他清楚地把旧约应用在这个历史时刻，这个历史时间上。十四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彼得说，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，这才早上九十点钟。你们听到的方言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请注意，人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扭曲这段经文，但是这里的语言是如此清楚。彼得说，你们亲眼看见了约珥所写的，以色列重建，犹太人聚集，圣灵浇灌下来。十七节，彼得直接引约珥的话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彼得毫不犹豫地说，这就是你们看见的。你们看见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你们听到这些人用方言说话，就是约珥说的在末后的日子。圣灵浇灌下来，以色列人重新聚集，就发生在他们都在场的耶路撒冷。彼得打开圣经说，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，是你们亲眼看到的。他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关于圣灵的事情是末日预言的实现。还不止这些，请看25到28节，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原文是蛇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 陛下，我因见你的面获益，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彼得说，你们记得大卫写的这篇诗篇吗？他说，神不会让他死，他的身体不会朽坏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是什么，弟兄们。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葬埋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所以说，大卫写的不是他自己，他是在发出关于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王的预言。三十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彼得说，我不仅能够告诉你们大卫的预言内容，我也能告诉你们大卫写的时候心里所思想的是什么。大卫知道神曾应许在末日，他的一个子孙将永远坐上王位。他预先已经知道耶稣将要复活。因此他写下了这些话，解释弥赛亚。31节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32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33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获益，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什么应许？以西结书39章，约珥书2章。请注意，谁先得到那应许？耶稣坐上宝座，神说，你受了圣灵的洗，你得到圣灵得基业的凭据。耶稣说，我不会自己保留，我要让圣灵浇灌下来，因为凡有血气的都属于我。仇敌被我击败，外邦人会到我这里来，以色列将被重建。因此他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34-35节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还记得那些预言吗？必击败仇敌，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把仇敌的头踩在脚下。请看结论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彼得非常确定，神使这位耶稣成为王，成为主，成为弥赛亚。万一你们对我讲的道有疑惑，我要你们知道，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你们等候的王，现在已经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，现在圣灵浇灌下来，这是你们看见的，听见的。这正是约珥，正是大卫告诉我们的，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你们了。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向我们显示，外邦人心甘情愿地来顺服耶稣这位王，因为耶稣来了，击败了神子民的仇敌罪、死亡、魔鬼。因此他作为掌权的弥赛亚，能够征服一切反对他的人，曾经是污秽的外邦人。整卷使徒行传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看到，外邦人来充满教会，因为这位王坐在宝座上，现在就接受末后日子的产业。新约的其余部分证明了上述的解释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位新约作者都说自己是生活在末日。末日已经开始，但尚未结束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以为这些事情都是一次性发生的，一切仇敌立刻被击败，所有外邦人一次来顺服，一旦王坐上宝座，以色列将永远享有平安，聚集到圣地，圣殿将重建。但新约说，这一切现在就在发生，将在整个历史中继续发生，直到基督再来，这一切必将完全成就。然而基督明确地说，你们不必等候犹太弥赛亚，他已经在这里了。不必等着大卫之王登上宝座，他已经坐在宝座上。不必等候神来击败仇敌，仇敌已经被击败。不必等待外邦人进入神的国，他们已经进来了。我们生活在末日已经2000年了。我们知道 神差了弥赛亚来，他已经击毁仇敌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重新聚集，不是1948年，而是从使徒行传开始，一直持续至今。神的国由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组成，隔开的墙已经拆毁，一群圣洁之民建立了一座圣殿。这一切已经开始，并将继续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人人都将看见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万王之王。我们知道了末日已经开始，我们等候基督以肉身再来时，最后的仇敌死亡将在神子民复活时被彻底击败。你不用等待什么秘密被提，不需要新闻报道。当撒旦被完全捆绑扔进地狱，神的一切仇敌被完全审判，那时末日就结束了。但现在正在进行过程中。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他不是有一天将要作王，他已经作王，而且继续不断的作王，直到把一切仇敌踩在脚下。最后一个仇敌是死亡，我们等候那一天，基督再来，罪、撒旦、死亡完全被击败。罗马书说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死亡，罗马书第六章。死亡已经被摧毁，哥林多前书15章。我们只不过是在等待这一切的果子，我们可以亲眼看到。很可惜，坎平先生错了。我们应该切切等候，主耶稣基督愿你快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